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上完了十课，欢迎您来信来分享你学习的心得或是对课程的意见，也再次谢谢你愿意为神去装备更多的领袖。今天我们要学第十一课，领袖与策划。上一课我们讲到领袖与人际技巧的培养，我们谈到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学习了领袖应该如何带领群众，也解释过人际关系对领导力的重要影响。最后我们列出了十个属灵领袖应有的人际关系的技巧。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十一课，领袖与策划。我们要先来探讨策划，就是策略性的计划对领导的重要，然后我们要探讨策划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从圣经里找出一些策划的实例，让我们确认策划对属灵领袖的重要，使我们知道策划怎样帮助领袖带领神的子民去实践神所托付他们的使命。在1911年，有两个出名的探险家同时带队出发，进行一个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他们使用不同的策略，走不同的路线，但是他们的领导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的探险队。第一队呢，是由挪威籍的探险家阿孟森带领。出发之前，阿孟森煞费苦心地对整个行程做出详尽的策划，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在冰天雪地里生活的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技巧和过去其他北极探险队的旅行记录，思考用什么方式来运送他们所需要的器材和供应品。结果决定用狗拖的雪橇做他们的运输工具。他特别挑选了几个精通滑雪又有训狗技能的人做他的队员。他的策略很简单，队员每天行走20-30公里的路程，大约6个小时，用狗拖雪橇来运送笨重的器材和供应品，这样就可以让人和狗都有足够的休息。他计划得很周详，每到一个休息站的时候，就把回程所需要的部分的供应品储藏在那些休息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轻他们运输器材和供应品的重量。他也配给每一个队员最好的耐寒衣物和装置，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都预先考虑好了对策。另外一队探险队有英国的海军官员斯格特带领。斯格特有过几次北极探险的经验，他用的策略与阿孟森完全不一样。他使用电动的雪橇，也配备了一些矮种马做运输的用途。结果出发后第五天，电动雪橇就开始出问题，到一半路程的时候 这些雪橇全都抛锚了。带来的矮种马在冰天雪地里工作也都支撑不住，走不动了，最后只得把马儿都杀掉，由队员们来拖拉好几百公斤重的载满器材和供应品的雪橇。那是多么艰苦的工作啊！斯科特也没有给队员最好的衣物和配备，队员一个一个在冰天雪地里都冻伤了，脚底也长满了冻疮，寸步难行。因为保护眼睛的遮阳镜性能不好，队员的眼睛都半瞎了。除此之外，他们所带的食物、饮用的水和融化冰雪用的燃料也都不够用。这些都是因为斯科特没有好好的做计划，在那种酷寒的环境下整整熬了70天，艰辛跋涉了1300公里，终于在1912年1月17日到达终点，就是南极。到目的地的时候，只看到地上插着一只挪威的国旗，正在风中飘扬，还有一封阿蒙森留下来的信。原来对方早已经在一个月前就到了。这还不是最令人悲痛的事，在回程中，斯科特的队员在饥寒交迫中熬不过去，一个一个的丧命途中，连斯科特本人也不能幸免，最后全队没有一个活着回来。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生动有趣，其实这是一场激烈的生死之战，胜败关键不在于勇敢和坚毅力，而是全在于策略计划上。斯科特虽然有勇气和坚毅力，却没有领导力，而阿蒙森因为策划周全，不但整个探险队完整无缺的平安回来，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到达南极的探险队的领导。这个故事很生动地描绘出策划的重要性。弟兄姊妹，记得这门课的一开始，我就向你提出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要你学了之后再去培训25个属灵领袖出来。不知道这件事你做得怎么样？我要知道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为这件事做过策略性的计划？如果你没有做策划，而只是存着一个看着办的这种态度，那么今天这一课跟下一课对你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好好掌握、学习、操练，培养你的领导力。那可能有人会怀疑我讲的这一套，认为这是俗世的管理学的理念，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不是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吗？岂不是圣灵怎么感动我们就怎么做吗？为什么要做策划呢？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37章26节这样说，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个解释不是很清楚，按照原文的意思应该这样解释比较清楚。耶和华说，难道你没有听到我以前所安排，在古时所计划，到现在才使它成就的，就是使坚固的城市荒凉，变为废墟吗？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就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有安排的神。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其实神在亘古早就已经安排计划好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智慧有目的的神，一个有智慧有目的的人必定会蛮有计划的，何况这位最有智慧的神岂不更有他永远的计划吗？这个计划与人与世界都发生极大的关系。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是经过周密策划设计的，宇宙中每一个天体之间的距离和运转的速度的精密度，比我们的手表的精密度不知道要高出千百倍。神的救世计划也是从亘古早就安排设计好的， 以弗所书三章五到六节这样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加拉太四章四节也是这样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都反映神救世的长远计划是我们难以测度的。那么既然我们的神是有精密计划的神，当然他也期望我们做计划。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计划一定得在神的大计划的范围内，在神大计划的范围之外，我们做计划是不合神心意的。好，现在我们来举出圣经里一些领袖策划的实例来给你参考学习。我们先来看挪亚，人类第一代的领袖亚当失败犯罪，直接影响到他的后裔。创世纪六章五节这样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计划把那一代的人和所有的动物都毁灭掉，重新兴起新的领袖来带领新的一代。神就拣选了一人挪亚，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神对挪亚说，凡有邪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然后神就把方舟的建造的蓝图给了挪亚，挪亚就照神的吩咐办理这件艰巨的工作。神指示挪亚很多关于建造方舟的细节，却刻意的漏掉一些细节，比如说方舟要在什么地方建造，要从什么地方取这些建方舟的材料，要用多少的工人，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份工作。神让挪亚自己为这些细节来策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这么一条140米长、四层楼高、数千个隔间的建筑物是多大的工程，挪亚要花多少的时间心血去策划、去筹备材料、去分配工作，还有要怎样去掠取这么多种类的动物、飞鸟和昆虫，怎样去储藏足够一年吃的食物给自己一家八口和数以千计的动物和飞鸟等等，这都需要很专业的策划和筹备。这些事神并没有提供挪亚任何的细节，而是要挪亚担负起策划这些工作的责任。换句话说，挪亚必须在神的大计划的范围内策划建方舟的工程和保存生命的方案。这表明神给领袖策划的责任，但必须在神的大计划的范围内做策划。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神也把他的计划告诉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像挪亚一样，就照神的吩咐去做了。可见神所挑选的领袖都是一些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根据创世纪十二章五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从自己的地方带着家眷、仆婢、牲畜、财物等等，跋涉了几千公里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需要多少策划和筹备吗？可能你从来没有这种移民的经验。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当我带着家眷从东南亚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和准备，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做盘点，能卖的东西尽量卖出去，卖不出去的东西尽量送出去，剩下来的东西有的托寄在亲友的地方，有的包装好托运到美国，有的要随身带着，把车子卖掉，把房屋卖掉，把工作结束掉，这些都需要很多的策划跟筹备。所以我能够稍微想象当时亚伯拉罕的情况。当然亚伯拉罕的情况比我艰难多了，因为我可以打飞机，亚伯拉罕只能够骑骆驼。我之前来过几趟美国，对美国一点都不陌生，而且有亲人在美国。亚伯拉罕却对迦南地一点概念都没有，在迦南地也举目无亲。我只带一家六口和十几件行李到美国，亚伯拉罕可能带着几十个人，甚至好几百个家人、仆婢和牲畜长途跋涉。他做的策划相信比我的难度高出很多。策划是神给领袖的磨练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现在我们就来看摩西。神透过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教他战略性的策划技巧。摩西虽然受过埃及皇宫里的高等教育，有高深的学问，但是对行政管理确实缺乏经验。当时以色列百姓人数众多，出埃及记18章13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一个人要处理全民众所有大大小小的案件，不把他累死才怪。而且民众要排队等摩西办案，大家都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才轮到他，一些冤情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反，相信百姓一定也是冤声载道。但是很显然的，摩西一筹莫展，除了尽全力从早加班到晚上处理案件，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神借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经验和智慧来开导摩西，来教他如何做一些战略性的策划，使用军事上的组织法，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的管理制度，也教他怎样物色忠诚的领袖人选来帮他处理事情，中小的案情交给这些中下层的领袖去处理，大事才自己裁决。叶特罗对摩西说，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担此任。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神有时候会透过别的领袖来启发，来教导我们。做领袖的要学会谦卑，有受教的心，还有有安全感的领袖会愿意把权柄分出去，不把所有的权柄都抓紧在自己的手中不放。以后我们在第15课会对这一方面有多一些的讲解。我们现在就来看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很有谋略恩赐的军事领袖，当然他也是在神所启示的大计划的范围内做策划的。约书亚记第二章记述约书亚派探子窥探耶利哥的故事，第六章记载了约书亚按照神的指示策划攻打耶利哥城的故事，第八章记述约书亚攻打爱城的战略妙计，从第十章开始记述约书亚如何攻打迦南其他诸王的故事。这些记载让我们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神本来大可从天上派一大队天军把以色列的敌人痛杀一阵，或是从天上降火把敌人一举烧尽，但是神却不那样做。他向做领袖的人启示一些美妙的策略，要领袖学习用策略去处理事情。再来我们看尼希米。尼希米也是一个蛮有策略智慧的领袖，当神把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意象放在他心里的时候，耶利米就开始动脑筋，对这件艰难的工程 做出了全盘的策划。他先从上司着手，征得亚达奢虚王的准许，发诏书给当地的省长，让他可以通行无阻，并透过王的权威得到所需要的建筑材料跟护卫兵的保护。他亲自巡查城墙破坏的情况，向耶路撒冷的百姓、宗教领袖、贵族、官长传递修建城墙的意向，动员他们起来参与这个事工，并且有计划地来分配工作。在敌人蓄意破坏拦阻的攻击下，使用策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重建城墙的工程。从这件事上，我们再次看到策划对领袖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确认，不管领袖有多好的策略，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神。尼希米在整个策划和执行的过程中，以祷告拖住整个工程。我们可以参考1章5到11节、2章4节、4章4到5节、5章19节、6章9节、6章14节、9章5到38节。好，那么大卫呢？大卫更是一位蛮有谋略才能的军事领袖，从年轻时就很会用谋略。当他与巨人歌利亚决斗的时候，大卫知道自己不可能用真刀真枪去与这个巨无霸硬打硬拼，就在路上小溪里捡了几块光滑的石头，用着摔石的机锏去迎战歌利亚，用他摔石准确的技巧对准敌人的弱点，机智地取胜敌人的铜枪铁甲。后来大卫在战场上与腓力斯人打仗，也常常以谋略来取胜。他重视谋略，重用贤能之士。历代志上12章32节记载，以撒家支派由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这些都是智慧过人的贤能之士，来归顺大卫，为他效劳。从大卫的经历，我们学到领袖使用对的策略，远胜过硬打硬拼。我们也学到领袖善用贤能之才，共同策划，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果效。大卫有另一个长远的计划，就是为神建造圣殿，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章。虽然神没有准许他建殿，但是他在准备建殿所需要的材料这件事上是有很大的贡献。最后建殿的意向在他的儿子所罗门手中实现了。弟兄姊妹，你对你的教会有长远的计划吗？如果有的话，你是否按照这个计划的蓝图来执行呢？还是计划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呢？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耶稣。耶稣在策划上更是我们的典范，看耶稣怎样选召一些平凡的人来做他的门徒，带领他们，训练他们，差遣他们，授权给他们，给他们权柄能力去把福音传扬出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建立教会，整套计划何等的奇妙，完全实现。耶稣的救世计划更是微妙莫测，从他诞生时候他的名字所附带的使命，到他开始出来服侍，一直到他走上十字架，在坟墓里复活，颁布大使命，升天以后再来，这一切的筹划都是在亘古，在创世之前早就设计好了。我们这些属灵领袖在教会里带领服侍的时候，要在这个大计划的范围内去策划我们的施工，让大计划早日完成。最后我们来看保罗，在建立教会的事上有极大功劳的保罗，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善于策划的领袖。当我们观察他在旅行宣教上所用的策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策略的恩赐。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物色一个主要城市做他事工发展的据点，所选的城市不但是人口密集的地方，也是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方。比如说他用以弗所作为他福音的据点，因为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主要通道，很多商人往来的地方。后来他被逮捕， 在巡抚腓力斯和菲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受审问，最后判无罪得释放。保罗却刻意要上诉该撒王，这是一个上好的传福音策略，因为他一直希望到首都罗马去传福音，但是当时犹太教的领袖千方百计的要干掉他，他知道很可能在他往罗马的路上就会被暗杀，所以就借着上诉得到官方的保护，安全的护送他到罗马，实现他在首都罗马传福音的梦。这使我们看到策略在实践大使命上的重要位置。最后我们来看耶稣对计划的重视。我们经常忽略耶稣反复谈到计划和策略的必要性。下面我要提出耶稣的三个比喻，他在两个比喻里讲明轻看计划会是多么的愚蠢，另一个比喻则称赞善于计划的人。第一个比喻是那个聪明人和无知的人的对比，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这里就讲到不好好做计划的人，就好像建造房屋在沙土上，施工终会失败倒塌。第二个比喻，工匠计算花费，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4章28到30节。盖房子的人如果不先计算成本，不做计划，最后一定不能顺利完工。第三个比喻是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1到8节。这个不义的管家在急难中有机智，用计划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得到主人的称赞。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箴言16章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19章21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属灵领袖在教会事工上的策划与外面俗世的事业策划有很大的差别。俗世事业的筹划是以个人或是机构的利益为目的，但是属灵事工的策划是为达成神的大计划。在策划之前，我们要定睛在神的大计划上才能够成功，因为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这是属灵领袖策划的大原则。神期望我们做计划，他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也在圣经里给我们很多实际的例证。他不要我们在他的大计划外面擅自做计划，我们必须与神保持密切的关系，聆听他微小的声音，按照他的心意做计划，才能够事有所成。策划不但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更是圣经给我们的命令。神要我们在大使命的执行上有好的策略。下一课我们要讲到制定策略的技巧和步骤。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在此结束。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赐福于你，下次再见。